人看不过去，他有一个灵反而制止他们。怎么说呢？他说你这个就由他咒骂吧，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没有看见世美，他看见世美背后的事。他知道说神叫万事不相效，许多的恶名美名，许多的咒诅，许多的毁谤，他知道他自己是个罪人，他现在完全伏在神的手下。这些话好像实在是没有道理，但是实在是很有道理。他有他的来龙去脉，你若从整个现象来解释的话，那么一点都不错。你为什么失去你的王位呢？很明显是交给你儿子亚撒龙，你是自取其祸，因为你当初流了扫罗全家的血。所以从某一个角度上讲是对的，并没有不对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个问题就是他不在宝座上，他今天的的确确落了这种情形。原因就是因为神已经说过，神要借说，神已经说过，就是这个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来攻击你。所以在亚撒龙的感觉，这是神的手在上，谁说我攻击你是借着亚撒龙。所以借着示媒，他知道说这是神提醒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得很清楚，大卫记得神对他所说的每一句话，他记得。所以等到临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你看他完全伏在那大能的手下，因为他知道神是借着人来攻击他，他没有话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顺服的功课。那么然后呢，我们知道大卫呢就逃走了。那么下面我想我们没有时间仔细去看，但是我们知道后来呢，后来最后呢，我们知道亚撒龙军追赶大卫，那么一定要大卫的命。你想想看，现在的的确确是要寻索他的命。本来是篡位，如果你在耶路撒冷篡位，你打发人来追赶大卫是一件事，但是呢，我们知道后来是亚撒龙他亲自出征，带着他的军队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大卫他圣经告诉我们也打发军兵出战，就分成三队，一队在约押手下，一队在亚比筛手下，还有一队就在加特人以太手下，三队。然后呢，大卫千嘱咐万嘱咐，这个是父亲的。你看见他怎么说呢？王就嘱咐约押、亚比筛、以太说，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少年亚撒龙。王为亚撒龙嘱咐众将的话，兵都听见。弟兄姊妹，这实在是父亲的心。这里他千嘱咐万嘱咐说，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少年亚撒龙。亚撒龙要他的命，现在呢他的手下要保护他的性命，但他怎么说呢？他说你们为我的缘故，你们要宽待那少年人亚撒龙。这实在是父亲的心，你看见吗？这实在是这个父亲的心。那么亚撒龙呢，大家要记得在圣经里面曾经形容过亚撒龙。我们好好看一下撒母耳记下第十四章，十四章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，亚撒龙第十四章第二十五节，以色列全地之中无人像亚撒龙那样俊美，得人的称赞，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。他的头发甚重，每到年底剪发一次，所剪下来的按王的瓶称一称，重200舍克。那现在圣灵呢特别介绍亚撒龙，他说在以色列全地之中呢，没有人像亚撒龙那样俊美得人的称赞，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。这个实在是第一号的美男子。那么不只是美男子，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他头发特别多，他头发很长啊，而且很重，每到年底剪发一次，所剪下来按王的瓶称一称，是重200舍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圣灵为什么加上这个，加上这一笔呢？很重要的，因为亚撒龙的特点，一面是英俊，一面在全地没有人能赶得上，所以在整个他 大卫的儿子里面，如果你要选排行榜，选这个英俊美的排行榜，那亚瑟龙当然是第一个，亚瑟龙当然是第一个。那我个人相信，恐怕就是所有的儿子里面最像大卫的应该是亚瑟龙。那亚瑟龙大卫本身也是像亚瑟龙一样，所以我们知道说所有的美都集中在他这一身。那么而且他的特点是什么？他的头发，你远远一看见就是他的长头发。那弟兄姊妹，圣灵为什么加上这句话？圣灵加上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这些人呢，乃是神所创造的，在整个万物里面呢，不要忘记人乃是万物之灵。而人和所有的动物比起来，你这人所以是人，就是人有很长的头发，你相不相信？今天你今天如果今天呢，你知道你让一个小孩子光着身子，就这么个长头发，就有个头发，然后和所有的野兽什么这个猴子啊，什么新一级赛跑开运动会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你一看哪一个是人的，头发都是人。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是谁的特点呢？是亚沙龙的特点。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是这么一回事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就是亚沙龙的特点。最后要他的命，因为他的头发很长啊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当他们这个交战，他骑着骡子啊，就从大橡树的密枝底下经过。结果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的头发呢就被树枝就缠住了，然后那个驴子跑掉了，他就悬在天地之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吗？这个亚沙龙用今天我们懂的话来说，他被挂在树上，根本悬在天地之间，悬在天地之间。那最后呢，我们知道敌人就把他杀死。那么约雅事实上没有体贴大卫的心肠，他真的一下子就把他刺死。所以等到这个大卫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儿亚沙龙啊，我儿亚沙龙，我恨不得替你死，亚沙龙啊，我儿。”那这就说出父亲的心。弟兄姊妹，你看看这一场战争，你要赢得这个战争，你要回到宝座上，那个代价是你的儿子，那个代价是亚沙龙。所以他再三的嘱咐说，你要宽待亚沙龙。等到最后坏消息果然临到，说亚沙龙已经阵亡了，他结果怎么办？哭亚沙龙，他说：“亚沙龙啊，我儿亚沙龙，我恨不得替你死，亚沙龙啊，我儿。这是旧约的故事。这个做父亲的愿意替他的儿子，替他的敌人死，替他的仇敌死。亚沙龙是要他命的，他要为他死。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神的故事吗？神爱我们这些人，巴不得替我们死。但是我们知道说，大卫没有办到，神办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就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挂在树上，所以我们就不必挂在树上。我们应该挂在树上，十字架是应该是我们的，我们应该悬在橡树中间的。但是感谢主，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挂在木头上，所以我们这些蒙恩的救恩。这里是父亲的心，这里是表达天父心的，不错。但是你这大卫永远不能替他儿子死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是个很大很大的。所以等到他哭，他这个哭亚沙龙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们得胜的欢乐，起头不是说敌人死了吗？那么全城人都高兴啊，结果得胜的欢乐变成悲哀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卫哭了他的儿子。所以呢，王就蒙着脸大声哭号说：“我儿亚沙龙啊，亚沙龙，我儿。”那弟兄姊妹，这个全世界都说，这个大家都知道。所以约雅，你知道约雅就是用枪刀刺他儿子的，他就进去见王。他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的，他说：“你今日使你一切仆人脸面惭愧，他们今日救你的性命和你儿女妻妾的性命，你却爱那恨你的人，恨那爱你的人。”那弟兄，这句话实在是一针见血。所以意思，你若这样下去，那我们怎么办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个很大很大的矛盾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原因就是因为大卫落在神行政的手下。一面大卫在宝座上，他就必须要逃难。如果他要回去，如果他和亚沙龙 方征战，那弟兄他就必须哭压下来。那么现在到底是你爱那恨你的人，他的确爱压下来，恨那爱你的人，因为约押杀了他的儿子。所以弟兄，这里爱恨的矛盾是怎么造成的？不要忘记，这个都是他流亡的一部分，这个整个都是神的手这样在大卫身上。那么大家知道亚撒龙死了，就表示现在他可以回去，后来所有以色列全家又把大卫请回去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圣灵做了何等的工作？明白，当初他们跟从亚撒龙，现在亚撒龙死，神必须在这些人身上做。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然后呢，这些人就回心转意，又来到大卫那里，把大卫请回去。不光是犹大家的人，而且是以色列全家的人。你看见这是什么？现在大卫才真正开始恢复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相信，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大卫犯罪，结果在很多人眼光中，很多人失望。一个失望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亚撒龙，他们是因为看见大卫犯罪了，对大卫的失望，把他的失望就转化到什么，就投射到谁的身上，就投射到亚撒龙身上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所以大卫现在要明白，他所以失去，所以亚撒龙背叛，原因在什么地方？他是个领袖，大家对于他有很深的寄望。你看见他带过这个，在这个约柜面前跳舞的时候，连米迦都笑他，但他完全忘记他自己。他是个圣洁的人，他是一个完全把人带到神面前的。弟兄姊妹，大卫的罪不可能全世界不知道，大卫的罪不可能这些人不知道。所以当初是他们告他的，但是借着亚撒龙这件事情，你看见说，你看见说，不知不觉的，人就离开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如果大卫仍旧能够服侍他，那必须服在神的手下，一直等到有一天这些人回来请他回去，这个时候他才能够继续侍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，今天千万不要以为说神赦免我，我做了这些事情我还是可以继续服侍。你可以服侍，不错，我也亲眼看见在电视传道人中有过这样的故事，但是很稀奇。不错，神赦免不错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他再起来的时候，你看你神的能力，你说他神的离开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人会失败，大卫会失败。大卫学了一个功课，什么功课？大卫学一个功课就是说，他一直要等到神的手起来，神的手在他身上的时候，不光亚撒龙背叛。跟随亚撒龙那些人不一定是跟随亚撒龙，因为大卫失败了，所以他们离开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但如果大卫能伏在神的手下，我们感谢他没有挟持，他没有挟持整个的，他没有挟持约柜。今天许许多多失败的神的仆人，他们常常把约柜挟持，仍旧给人看见神的头在他的身上，怎么可能的一件事情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大卫在这里要学一个很深很深的功课。大卫你看见吗？他说，如果是喜悦我的话，我能够再回来，我能够再看见约柜，我也能够再看见圣所。举手。那如果谁说我不喜悦你，我愿意掉在圣所上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你看见最后大卫归服。现在你看见这些人来把他，你看见这些人就来把他请回去，就把他请回去。那么等到所有的弟兄们通通回来的时候，就四美也回来了，四美带着1000个便雅悯人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这个谁呀、啊？又来了，那个亚比赛当初要杀他，现在还要杀他。那么现在王要回头了，王又回来做王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然后他就。这个时候他又回来，所以他怎么说呢？他说 这个咒骂，那示美即咒骂耶和华受膏的，不应当致死吗？那大卫怎么回答？大卫说：“西路亚的儿子，我与你们有何关系？这又和你什么关系呢？就是你多管闲事了，这个不是你的事情，这是神与我之间的事情。